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是毫无保留的把你自己啊完全的啊献为祭物啊奉献给父神，来救赎我们啊，来代替我们承担一切罪的刑罚。主，你把你自己的身体舍了啊，宝血流出啊，倾尽你的生命就是来换取我们。主啊，今天在你的面前哈，真是蒙了你大爱的人啊，真是也是没有什么可以保留的。你说我们当把我们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这是你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你也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每天在你的里面啊，被你的圣灵话语所更新，朝着那个圣洁的目标立定标杆啊，向着前面直跑，不要得到上面来的赏赐，为了能够查验你的旨意是何等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啊！主，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是用你自己的一切啊，你的圣灵、圣经的话语里面的生命，耶稣基督亲自来坐在我们的身上啊！主啊，这是何等的宝贵，也是何等的福分啊！让我们的眼目真是单单的定睛在你的身上，不被这个世界的繁华外表的这种的装饰所吸引。真是心里面能够立定，能够认定你啊，那是最宝贵的一个生命的方向。真是能够忘记一切，努力向前奔跑前面的道路啊！主，今天我们再次把自己啊，被弟兄姐妹都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我们里面的生命。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开始读西番雅书哈。那用这个圣经简报站这张图呢，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啊，时间、人物的关系哈。西番雅在这儿哈，看到上面呢，这是讲到他的家谱哈。第一节就提醒我们，他是西西家的玄孙啊，在所有的这个先知的家谱当中啊，他的家谱是追溯的最长的一个啊。前面有人讲说他是先知是谁的儿子呀，或者谁的孙子啊？那这个呢是向前追溯了四代。那因为西西家是比较特别的哈，所以特别讲到他是西西家的玄孙哈，元孙。那上面这一支呢是王的家谱哈，西西家之后是马拿西，马拿西之后是亚门，亚门之后是约西亚。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哈，西番雅是在约西亚年间服事的，做先知的哈。那他跟约西亚的这个关系哈，约西亚是他上面一辈的人，应该是他的叔叔了哈。那下面我们可以看这个西番雅同时代的这个先知，除了哈巴谷、俄巴底亚、耶利米之外呢，还有一位纳洪哈。那纳洪的信息是比较专门性，就是指着这个尼尼微城。因为也是在亚述帝国灭亡这一段时间哈，做先知的，他是针对尼尼微城哈，所以这次我们先暂时先不读他哈。我们读的这几位先知，西番雅、哈巴谷和俄巴底亚哈，这三位先知跟耶利米同时代，都是在南国，针对南国的百姓所发出的这个预言哈，主要的信息是这个哈。当然，他们也提到关于列国的审判。像俄巴底亚哈是特别讲到以东人神对他的审判，但这个呢，俄巴底亚的信息也是紧紧的跟以色列被掳时期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哈。以东人所做的事情是在南国被掳的过程当中哈所发生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读西番雅，那西番雅是在约西亚作王的时间，约西亚在这里哈。那约西亚的时代应该是主前640年到609年啊，从这个时间的轴线上可以大概看到这个时期啊。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约西亚是整个南国最后一个好王，他之后的约哈斯是约雅敬，约雅敬之后是约雅金，然后就是西底家啊，后面这四个王全是这个坏王啊，直到这个西底家后来被掳啊，我们。读这个耶利米的时候呢，是那段历史是比较清楚的啊。那西番雅的这个信息是比较浓缩的啊，它只有3章的经文，在几乎耶利米同一个时间， 特别是在约西亚哈带领这个以色列有一段复兴的时间，那这边王带领着人哈回归神，但同时间这边的先知却发表了很严厉的这个神的审判的信息。那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问题哈？我们读这个西番雅书，我们就知道哈，当中最突出的一个观念反复讲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啊，就是讲那日子啊，那我们知道，那日子是指上帝要审判世人的日子，是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历史的背景之下哈，突出这一方面的信息哈。那这个我们看一看哈，这个在其中我们要学习接受的受到的提醒啊，因为比较这个耶利米书很长哈，52章，后面又有耶利米哀歌哈，很丰富的方方面面都讲到了哈。但西番雅书篇幅是很短的，那西番雅先知用这么短的篇幅传讲哈，这个跟耶利米先知哈是大的方向是一致的信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哈，西番雅书的特点在哪里？它一定是选最主要的哈、最重要的那方面的信息跟世人来传达哈。那这个重点在哪里哈？那从西番雅书第一章的第七节之后啊，就出现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啊。第七节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那从第七节之后，几乎每一节经文当中都是围绕这个概念啊。那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显然是讲到这个审判的日子啊。这一章呢，特别是针对这个以色列百姓所讲的，因为到处都提到这个耶路撒冷啊，讲到犹大。你看第四节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第十二节说：“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章呢，是讲到最后神愤怒审判的日子当中，以色列人、犹大人啊所面临的这个审判。那把这个信息放回到历史的背景，是带起了宗教的改革，圣殿也重修了，律法书也找到了，一些的偶像呢也都被清除了，啊，是在这个背景下呢，西班牙传递这个信息的，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显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约西亚这个带起一次属灵的复兴的时候呢。其实这次的复兴并不是很彻底，有一些现象被纠正过来、被改变过来，但是呢，百姓中哈、这个拜偶像的事情还在进行，人心里面呢没有真正的回转归向神，所以很多表面的现象啊，并不是一个很彻底的、很真实的回转啊。从这一章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啊，你看第四节哈、他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拣出所剩下的巴力。什么是所剩下的巴力？就是有些巴力是被除去的。那这个约西亚王啊，不允许他们这个公开的去再去敬拜这些假神了。但是呢，还有一些地方剩下，还有人在拜哦。所以这是不彻底的一种的悔改哈，并基马林的名啊，这应该是拜外邦偶像的。祭司的名字和祭司，这个祭司呢，就是指耶和华的祭司啊。但是，即使在耶和华的祭司当中，人还是这个对神的心呢，不是那么纯粹的哈，完全归向神的哈。接着读哈，第五节，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所以他们在敬拜耶和华的同时呢，还在拜那些天上的万象，把他们也当作神明，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马勒堪，我们前面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有提过两次哈，是亚扪人拜的神，又叫摩洛，所以呢，他们就是一方面哈，名义上、表面上是在圣殿献祭的啊，是敬拜耶和华的，但同时天上的万象啊、亚扪人的神呐、这个巴利啊，都在他们的这个拜的当中。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和不寻求耶和华，什么是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就是以前是跟随耶和华的，但现在 不再跟随耶和华了，是转去离开了，也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所以这些都是指着当时犹太人本来是敬拜耶和华的这些人，他们的属灵的光景。表面上可能有一些轰轰烈烈的悔改的事情发生，但是从人心里面，从本质上呢，并没有真正悔改。这不是神所期待的，这也是为什么约西亚之后很快以色列就灭亡了，没有几十年的时间，这个巴比伦人就上来把他们掳走了。所以西番雅的这个信息是针对当时以色列这种表面上的敬拜，但是呢信仰中的掺杂，很多的掺杂很多这个虚假的东西在里面，以至于这种的事情是不能长久的，也是不能得神喜悦的最终要面临上帝的审判。所以这是西番雅的信息所针对的。他并没有提具体的这个神会使用亚述啊，还是巴比伦啊，还是什么，这些不是他的重点。他的重点是强调在耶和华的日子，是讲到最终审判的时候，这些的虚假，这些被隐藏起来的背后的这些假象都会被暴露出来，在神的面前面临审判。那第十二节讲到这个人当时的心态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公开他们不敢讲的是在心里面嘀咕，他们觉得好像神不做事这些祸福好像跟神都没有关系。第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这是讲到这个战争的领导到了第十八节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烧灭全地，毁灭这地一切的居民，而且大大的毁灭他们很专注于做买卖挣钱造房种这个葡萄园，然后这个得很多的金银，但是当上帝审判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要被火所焚烧所以这个信息呢，对我们今天特别是基督徒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的跟神的关系不要流于表面不能只停留在说我到时候主日我有参加聚会了，我该做的好像有尽我们的责任，但是呢里面实质生命的实质却缺少跟神那种真实的连接，那这是不是神所需要神所寻找的那个敬拜是心灵和诚实，是从里面真实的一种的敬拜带出这种的敬拜跟神的关系，带出我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这个改变，对待事物的看法是根据神这是这个神所寻找的那种真实的敬拜从里面心里面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而不只是做做样子给神看看，觉得心里满足了就可以了觉得过关了就可以了，不是这样一种态度那这个当时犹太人这种虚假的隐藏的一种的把真实的想法藏在里面，表面上做一套好像给神给人看过得去就好。西番雅这个人的名字这个先知的名字就是上帝隐藏上帝所隐藏的，他带出可能是上帝有保护的意思把属于他的人像先知西番雅耶利米这些人神特别的保护他们。那从这个名字也可以另外一方面的思想，他这位神是鉴察一切的神这里讲说用灯来巡查耶路撒冷，那在他的这个灯之下光照之下所有隐藏的东西虚假的东西有一天在耶和华的日子到来的时候都会被显明隐藏的东西会被照亮出来会被显露出来。那这个呢更加的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是在神的光当中没有什么可以躲避和隐藏的。
这一章刚刚牧师讲过了耶和华的日子，我算了一下用七八种方式来形容。第七节一开始就说了 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然后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的风声又来了。十五节说，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又是荒凉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十六节是吹角呐喊的日子。十八节，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哇，七八种形容，好可怕。我在看的时候，读到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这边是指偶像，像一个石堆一样。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然后又说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就第二节第三节两次前后都提到耶和华说的，显然他这个审判会临到。那我在想，什么时候神有这么严厉的审判，把地上万类全部除掉？所以隐隐约约只有到最后末世审判的时候才有这种事情可能发生。所以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预言啊，从他那个时代一直讲到末后的时代。因为耶和华的日子是一段非常长的日子，可以推及到最后末日的审判。那当然，这边对犹大人、对以色列人、对耶路撒冷城有审判。那犹大很多罪不讨神喜欢的，第一个就是他们对神不敬畏。刚刚牧师提到，在第六节说，他不跟从神，不寻求神，也不访问神，就是不求问神的意思。而且他们拜巴利，参加异教的祭祀。这边提到外邦的祭司基马林，而且他们拜天上的万象，还有他们表面上拜耶和华神，同时又拜假神，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三心二意。第五节说，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他启示的，好像两个都做。第八节说，到了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就是以色列那边的带头的人，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哎呀，就是他们整个的生活跟意识形态都被外邦的风俗影响了，甚至 被他们影响到一个地步，要穿他们的衣服啊。而且他们有一个忌讳啊，认为这个门槛是外邦神的居所，所以他们到那时候要跳过门槛。那他说，到时候耶和华必惩罚这些人，而且他们用强暴诡诈得来的东西来充满假神的庙宇，在第九节最后面。哇，讲这么多以色列人的罪行。所以第四节讲耶和华的审判会从北方来，鱼门啊、二城啊、三间都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面，意思就是说仇敌会从北面来审判他们，而且他们自己觉得生活安逸。这边提到马格提斯，就是他们做买卖的一个城市啊，他们会搬运银子，就是用银子来交易。那时候全部被剪除了。第十二节有一句话说，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四十八章提过类似的经文啊，就是说生活太安逸了，没有被神对付过。他们甚至讲一句话，在十二节的结尾，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以为神不会审判他们。哎呀，谁知道西班牙就预言了耶和华的日子快到。那个时候是主前六百多年的时候，六百四十六百零九年之间，到586年犹大就亡国了。 好像还有几十年时间，但是先知的预言已经讲出来了，你们若不悔改的话，神审判必到。那这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反省跟警惕啊。十二节说，耶和华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神用他的灯将人内心的真相能够照出来，他的日子快到。所以刚刚牧师也提到，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很容易依靠我们的本事啊，钱财啦、啊、学位啊、工作啊、收入啊，好像生活很安稳。其实，哎，也去教堂敬拜神。其实生活意识形态里面把神放在第二位，我为主，安逸的生活。但是神是遍察全地，他看我们的心。刚刚这首诗歌就是说了，我唱诗歌的时候，我并不是只唱诗歌，我里面可能在敬拜神。透过神的管教，神会审判人。但是西班牙的这个预言，我们读到最后就发现，他的审判里面还有祝福，到最后又把以色列人带回来了，只要我们肯悔改。所以很多先知的预言都是一个 pattern， 都是 有一贯的 这种讲法、哦、神是严厉，神是公义，人犯罪他必审判，但是神是慈爱，只要我们悔改他就祝福我们。哎呀，神真是有耐心、啊、对我们这些三心二意一脚踏两条船的人，他还是有耐心等我们、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不要枉付我们蒙的恩典。
这个读过一个长篇的哈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哈，再来读这个西班牙书哈，因为同样的时期的先知哈，这个主要的信息也非常的很类似的信息，但是呢这个比较之下哈，那个重点就突出出来了啊，在审判当中神在看什么，那神在神里面那个盼望又是怎样的哈。所以短短的三章经文呢、啊，这个就可以给我们讲出来啊，很宝贵的。嗯，
西班牙，因为他的这个地位，他是在皇族里面出生，所以他对约西亚的影响很大，比在皇族外的这些先知更能够影响这个对王有所影响。看来的话，神兴起他说这个审判的预言，这个最先能够听到的约西亚，所以他这个预言对约西亚八岁作王，并且呢是马拿西的孙子亚门的儿子，他能够从八岁作王一个小孩到以后他能够真正是因为有那么一个心要进行宗教改革，要进行这个圣殿的清洁清理有很大的关系。我看了一本书，就说西班牙这个名字耶和华所隐藏的，他说这中间呢有一句有一个意思，就是很可能约西亚是被耶和华所保留下来的皇族的人能够做先知。为什么呢？因为马拿西那个时候非常恶毒，他敬拜假神是把他自己的孩子和生在皇族中间的男孩子都拿来给偶像献祭，而西班牙的母亲能够把它隐藏和保留下来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被神保护隐藏下来，他就要为神所用，他也真是尽到他的责任在传达神的话，这是第一点。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他讲的这些字儿啊，每一句话都非常的有含义。你比方说第三节，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哦、这个很彻底啊，以及绊脚石即恶人，绊脚石 最大的绊脚石在当时就是假神偶像，到处都有，可能和现在台湾的景象一样哈、啊。我是去过一次，我简直印象深刻。走几步路一个庙，走几步路就有一个拜拜的一个地方，这就是人的绊脚石。最后谈到我必将人从地上除灭，神要把这一切不敬拜神的东西完全除灭掉。底下就讲了一些假神，然后呢，第七节，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祭物是指的犹大要成为祭物了，就是真是要把它烧掉了。他的客分别为圣，这是指什么？只要来征服犹大的这些军队是神的客，他们要来到这个地方，神要用他，要把他们分别为圣。哎，我觉得他讲的好细。刚才吴长老已经提了，跳过门槛的是指那些拜假神的人不敢过门槛，要从那儿跳过去，这个也讲得很细，这就是外邦的风俗。然后呢，得来之物充满主人的房屋，这个主人又是指庙宇。你仔细去读他中间的这些话，他是有所指，并且他是对当时那个拜假神的风俗非常的恨恶。十二节，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灯巡查，一方面是表示耶和华的灯，一方面呢也预言了在主后七十年，当罗马来再一次毁坏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罗马的兵丁啊是拿着灯把每一个人每一家的房子收进，有些人躲到山洞里头去，他把它收出来，他甚至把那些黑暗的那些地窖里面存的东西全部都收束出来了，拿着灯去巡查耶路撒冷。我觉得这些话使我们真是认识到他是在写预言呢，他不知道，但是神已经给他提示了。然后呢，就是十四节到十八节整个形容耶和华的大日。我一读到这里，我就非常想念边云波老弟兄，他来我听他讲过好几次，他常常要提到愤怒的日子、极难困苦的日子、荒废凄凉的日子、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那是真正的可怕。我觉得这些都要去思想吹角呐喊的日子，这就是指的最后的大日。我觉得神在审判之前有各种的预表告诉我们神的日子来了，是警告人要赶快的悔改。特别是十八节，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我一读到这儿，我就想起了，不晓得是我过去看的一本书吗，是我看的一个电影，就是一什么呢，很富有的一家人带着金银财宝逃到一个地方，结果呢没有吃的，也没有人卖粮食，他们的金银多得不得了，但是拿着金银呢吃不下去，找粮食找吃的呢找不着，那个金银呢他们看着拿来干什么，没用，丢到水里头去听那个响声，最后呢一个一个都饿死。那个景象我就印象很深刻，我觉得到了真是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你的金银救你。我觉得这地方都写得非常的清楚，让我们真是要早日悔改，要知道世上最宝贵的东西都不能救我们。 一点用都没有。
那在最后审判到来之前，无论是犹太人所经历的，他们很快这个巴比伦来掳他们，40年罗马人来毁灭他们，然后这个二战期间被这个纳粹德国杀了几百万的这个犹太人，那这些都是对末日审判的一种的预表，包括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各种的战争、瘟疫COVID-19 一发生，很多人就在问说，这 是不是神降的灾啊？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警告。比较起末日那个审判的那个大日子来临，最终的审判降临了，这些都是小事情，这些都不是那个最严重的那种的灾难。当最严重的灾难，这个审判降临之前，神是用这一次一次再次的这些事情呢来警告世人，来提醒世人。就像先知西番雅、先知耶利米反复向人呼喊，就是，出路只有一条，必须要悔改，归向神，否则的话，真的是落在上帝那个愤怒的审判当中是很可怕的。那这是两方面，一方面愤怒的日子、审判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降临的时候，对于那些没有悔改的人是一个 祸因，但是对于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那些的愚民，这是在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的观念，今天我们就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以拯救，有救恩的人，那是最好的消息，因为那日到来的时候，我们救恩是完全的成就，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是等候耶和华的日子的降临。